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真正的长老长是基督自己，大家都是伏在主的脚下嘛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如果长老们开会的话，有一个位置应该是在那里，但是看不见的。我们的主应该坐那个位置的，没有一个人敢坐那个位置嘛。但是后来没有多久以后呢，长老长就坐了那个位置。那么好了，坐了那个位置以后呢，然后当然就有擘饼聚会了。擘饼聚会，那你想想看，今天你擘饼的时候，你饼和杯是两个标记，那饼呢是代表基督的身体，杯呢代表里面的血，血跟身体分开了，那么当然这里陈列的是基督的死，这个太清楚了。但是因为讲到基督的死，讲到杯，讲到身体，那么这个很明显，他手里拿的什么是祭物，是吧？如果他手里拿的是祭物，那么今天祝福饼杯这个人当然变成祭司嘛。所以后来祭司是这么来的，犹太教有祭司，怎么在教会里面也会有祭司呢？是这样来的。那么好了，那如果今天祭司在那祝福饼和杯的话，那么好了，这个祭司呢，本来呢，这些长老们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，他们从来没有说变成职业长老，没有，他们专门做长老，没有的，他根本就是本来就是有他们的职业，有他们的事业，然后呢他们牧养教会，也没有穿什么特别的衣服，都没有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慢慢发现说，有的人变成专业长老，你专门只做这件事情，那慢慢这些变成祭司团呢，有个大祭司，然后一个祭司团，然后再久了以后呢，起头呢说是他们都要带一份的职业，但是后来呢慢慢就说好了，我们专业的做长老。所以再久了以后呢，他们觉得这一般人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们这一般人，所以他们的衣服也不一样。那起头他们还结婚，后来慢慢有的就没有，就认为不结婚是最圣洁的。所以你看整个教会历史慢慢演变的时候，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明明是犹太教的东西，你怎么会跑到教会里面来？那我要问，你要问说，这到底是犹太教呢，还是教会？很清楚的。所以你明白吗？今天保罗被捉拿，不光是为了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也是为了历世历代神的教会来说的。所以等到你看见那个慢慢的，既然这个祭司，这个献祭的人拿着祭物祝福的人，他是祭司，那么现在要问，这些摆饼杯那个桌子不就变成祭坛了吗？如果摆饼杯的桌子变成祭坛的话，那么这个附近是什么？当然是圣所。那如果这是圣所的话，那整个聚会的地方本来只是聚会的地方啊，就变成圣殿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犹太教有圣殿，基督徒也有圣殿。所以你唱起歌来的时候，你弹起歌，你要奏殿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我们来到了神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去看整个教会的历史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。有的时候我们说，当你看见电视上，你看见有的人还洒圣水呀、还等等，你慢慢不只要问说，这个到底是基督教，有的根本是佛教的东西，有的是别的宗教的东西，怎么也会有的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慢慢就糊涂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最早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也有圣经的根据，然后慢慢演变到最后呢，很明显的，现在你知道一种情形，就是我们要问说，犹太教有圣殿，教会也有；犹太教有祭坛，教会有；那犹太教有祭物，我们有饼和杯；犹太教有祭司，你看这里有祭司在那祝福饼和杯，所以无形之中就产生了居间阶级的人。那这就是圣经启示录所说的尼哥拉党。尼哥是征服的意思，拉就是平民的意思，大家都是弟兄， 但是现在有一般人好像爬到一般弟兄们身上面来，他们能够来侍奉，他们包办侍奉。所以慢慢久了以后，当然只有祭司才可以侍奉了，旧约当然只有祭司可以侍奉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大家爱世界，我们呢专门赚了钱以后，我们来支援他们的侍奉，让他们安心的侍奉，让我们安心的爱世界，所以这样皆大欢喜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才知道说以西结第四章，在37章还没有枯骨四散以前，教会已经瘫痪了，只有几个肢体是动的。到了一个地步更稀奇啊，大家都不会唱歌了，只有一般人会唱歌。因为你如果仔细你读教会历史的话，有一种歌普通人不会唱的。还有最早还有更奇妙，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根本用拉丁文，你在德国用拉丁文，在英国用拉丁文，你根本不懂得的。所以呢，你到每个聚会叫旺旺就可以，这个弥撒严格说来就是波饼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你旺旺弥撒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大家完完全全本来是教会的基督的身体，现在完全怎么样，宗教化了。所以主说，你们不要称拉比，不要称别人为师尊，你们只有一个师尊，你们只有一个父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我们的主老早知道有一天教会要犹太教化，不止如此，主还说你们中间不可以如此。这个世界上有君王大臣管辖他，只是你们中间不可如此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主老早知道有一天教会要世界化。世界如果有皇帝大臣，教会里面有教皇，有枢机主教等等等等下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老早知道教会要走那条路，那原因很清楚。为什么你喜欢在保护伞底下，还是这个世界是逼迫我们？那么要么你逼迫，要么你和世界完全分别出来，要么你和世界一模一样。所以到了时候你就分不清楚这是教会呢还是世界，你分不清楚这是教会呢还是犹太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一次保罗受监禁太重要了，很明显那是管教的时候，很明显保罗失败了，我们的主要整，要我们的主要挽回他。那因为只要他明白了神的旨意，那弟兄姊妹，他学了功课，也认自己的罪，你看见吗？感谢主，主就能够把更高的意象给他看见。所以非常有意思，当他写启示录，当他写以弗所书，那就个人来讲，当然我们讲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蝴蝶的生命等等等等，但是为了教会里面。那一次的保罗所以被捉拿被锁拿被监禁，就一个原因，乃是为了教会的缘故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等到他真的在监狱里面，他讲了升天的时候，他眼睛忽然开启。你如果仔细的读到这个以弗所书，前面告诉我们说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，那个能力是运行在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这是复活的能力。然后下面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这是升天的能力。那讲到升天的时候，不只讲到最后他坐在天上，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所以你给我们看一种的光景，好，他慢慢你看见就一种升天的情形。最后呢，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然后下面怎么说？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讲到头也讲到脚，我们现在问头跟脚中间是什么？所以23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了，今天你看见，等到你真的看见我们的主升天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升天的基督，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保罗所看见的，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乃是什么？乃是荣耀里面的基督。那现在主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保罗说，我没有逼迫你啊，我只是逼迫你的身体，但是你攻击我的身体就是攻击我。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保罗那一次的确看见了那个异象，但他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形容出来，你明白吗？他是看见光了，他自己看见了，那个光支配他的一生，所以现在只能够一个人属灵，只有一个人明白教会。但是今天主得着保罗的目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看知道教会是什么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经过了二十几年，慢慢慢慢他生命丰富了，慢慢慢慢的 Rhema 也丰富了，神的话就丰富了。那神的话丰富有什么好处呢？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把他所给我们的意象把它解释出来。所以年轻的时候保罗的话不够，第一个阶段他的话不够，第二个阶段他的话也不够，但是感谢主，等到他监牢里面的时候，现在他的话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经过了学了那么多的功课，神的话身上在他慢慢越来越丰富，慢慢越来越丰富。我记得尼托森利用讲过一句话，他到了这个古岭山上的时候，他说在古岭山上的训练呢，不是帮助一些不好的人变得好，是帮助好的人变得更好。那么他觉得为什么早期他不能做这个工作呢？因为早期他没有话，话不够，奶不够。所以可见一个人你看见了属灵的异象，感谢主，这个异象能支配你。保罗二十几年前就已经看见这个异象了，但是问题就是只有保罗一个人看，保罗怎么能把这个异象传递给别人？保罗要有话才行，没有话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些。但是感谢主，自从他受了管教，你看，感谢主，主给他一个最大的补偿是什么？就是现在他一面监禁了，一面现在你看天上的话就倾倒下来了。所以到这个时候保罗得着那个话，那用那个话来解释他所看见的亮光，所以没有一片，所以要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没有一段的圣经像保罗这里所讲的一样。我们不知道说原来保罗所看见的是宇宙人，那在这里很明显的。但是为什么经过二十几年以后，不光是二十二年呢？二十二年再加五年是二十七年呢？二十七年以后保罗才得着话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，不光你生命要丰富，主的话也要丰富。如果主话不丰富的话，你看是看见了，只能你一个人属灵，没有人可以跟你一样的属灵。你看是看见，你一个人在那努力，你做到一个地步，你做到鞠躬尽瘁，你还是不就你一个人。但如果你能把你所看见让别人也看见，那么这就需要主的话。有了主的话以后，别人也看见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两千年来教会有路了，本来是没有路的。如果保罗不是被监禁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教会永远新酒永远是装在旧皮袋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就看见说，那么今天教会黑暗时期所有的光景都是对的，都正常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分不清楚这是犹太教呢，你也分不清楚这是不是教会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保罗是为着教会的缘故，为着叫我们每个人眼睛都能开启。所以到了以弗所书。到了监狱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，果然现在我们的主能够把那个话丰富的话给了保罗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，教会乃是宇宙的教会，教会乃是他的身体，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这个意象实在太大太大，但终于保罗主给他话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今天犹太教太小，现在新酒只能装在新皮袋，这个新皮袋容量大的一个地步就像宇宙那么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小。有的人说啊，我忘记把伞掉在教会里面。如果教会基督身体，你怎么可能把伞掉在基督身体里面？当然有些糊涂医生啊，不小心开刀的时候把剪刀放在胃里面，那这是有的。但是呢，今天不可能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教会不是一座房子，教会的确是基督的身体。这么简单的真理，到现在大家还不明白，因为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传统的力量太大了，遗传的力量太大了。你只要跟随遗传，你不必跟随主，你照样做好基督徒，你照样是所谓基督的教会，你照样可以是大户人家，金器银器什么的，你看贵重的、卑贱的都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凑热闹，有的是。保罗给告诉我们说，大户人家就这么一回事啊， 但是要紧在这里，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？这是第一章。到了第一章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因为你的的确是基督升到天上，让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那是属天的光景。那在头跟脚之间，你看见了基督身，你看见了教会，这就是保罗当时所看见的教会。但是你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这人又在地上，因为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不光这样，他说十一节，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，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身上称为受隔离所起的，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证明这是地上的事，因为只有地上才有希利尼人跟外邦人中间那个鸿沟，用什么？用保罗所拿的时候那一道墙。所以保罗写的这一段是非常有感触的，因为就是有一个人，以弗所人叫做菲洛托摩。现在呢，那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等到他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教会为保罗祷告，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他们一定很记得在圣殿里那一幕，一定很记得那个隔霜，一定很记得那个中间隔断的墙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保罗有安慰的话，虽然教会是属天的，但是今天我们仍旧在地上，所以今天我们的天乃是在地，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地上你拧拧自己，你还在地上，所以有外邦人，有这个犹太人的分别，所以有远处的人跟近处的人，他们在近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隔断的墙里面，我们是远处的人，因为我们在隔断墙的外面。所以到了耶路撒冷，本来没有到耶路撒冷以前，特勒菲摩根本没有想到跟保罗距离那么远，只要他一进到隔断的墙，他就离开得很远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今天讲到教会的时候，保罗因着那一次的经历，现在他可以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，以弗所教会一定知道那一天他怎么被捉拿的，很清楚的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。两下什么？两下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。感谢主，十字架要把中间隔断的墙把它拆毁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可见是十字架上的故事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就是自己造成一个生人，说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个身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近处的人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。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记得那一天怎么样看见特洛菲摩，也怎么样看见了隔断的墙，就是因着他们的误会他就被捉拿了。所以难怪他说，我保罗，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如果不是特洛菲摩，不是你们外邦人，他那一次不会捉拿。但是感谢主，幸好主所拿，因着主所拿了他，结果你看见他发现说，原来新酒应该放在新皮带里。那现在他告诉我们新皮带怎么一回事，一面他是那个基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另外一方面他是个新人，他在地上你看见吗？是个新人，所以把两下合而为一，而且呢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个身体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十字架做成的。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不是犹太教的一支，教会乃是一个新的器皿， 不光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且教会也是个新人。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父面前哪里？就来到了至圣所。感谢主的弟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保罗现在很清楚了，很透亮了。他给我们看见他在大马色路上他所看见的，现在他能够把他所看见的很清楚的指明给我们看。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，各房要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讲这一段他又想到圣殿，你看见你明明那个背景是圣殿的背景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那一天特洛菲摩所看见那个圣殿不过是影子，今天你们就是神的殿。所以从此你看见以弗所书就为我们解开了。以弗所书到了第三章，给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乃是借着教会，人就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说，根据第一章神的旨意，永远的旨意乃是基督，根据第三章神永远的旨意乃是教会，基督在基督里永远的旨意乃是教会。所以很清楚的到了第四章，给我们看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不光是这个不错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呢你看见神就借着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，他们要成全圣徒，他们自己不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乃是成圣徒被成全以后，他们就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，然后最后这个身体呢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可见我们个人要长大。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，后面虽然是讲到家庭的生活，但是很明显的和什么，和教会的生活是平行摆在一起的。这什么原因呢？非常简单，你如果有机会到在所罗门的时候，如果你上到这个我刚才所说的圣殿山的话，那么你就知道上那个时候所罗门的圣殿呢，这个整个的圣殿山呢有两部分，一部分呢就是圣殿所盖的地方，那么500周500周500周，那就是那个时候的圣殿广场。但是呢再到后来，是后来我们知道说是希律才把它变成长方形，本来不是，本来是正方形的，就在那么正方形的，那么这就是圣殿的广场。但是呢在圣殿广场南边有所罗门的王宫，那所罗门的王宫我们就知道，既然是他的王宫，所以呢宝座一定在王宫。但是呢很稀奇，所有所罗门王和他后来的王没有自己的宝座，他们只有一个宝座，他们坐的宝座是什么？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圣经呢圣经称呼锡安山，为什么要锡安山呢？因为那是所罗门大卫的宝座所在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呢本来大卫的宝座是在锡安山再更下面一点，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卫的宝座坐的是所罗门，所以如果你把它定义凡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就变成锡安山的话，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明明是摩利亚山，但你讲到锡安的时候你也可以指整个耶路撒冷来说的。所以这就是普通许多时候我们糊涂的原因，就是我们搞不清楚，因为锡安明明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，但是大卫坐宝座是在下面一点，大卫的城。但等到他儿子坐宝座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他的宝座乃是根本就在摩利亚山上。所以摩利亚山跟锡安山变成一座山，就变成一起的。因为摩利亚山是神同在的地方，神的殿所在的地方，而这个所谓锡安山呢乃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古时候打仗的时候啊，如果你把王宫拿下来，那么圣殿一定惨遭涂炭，因为它根本是一个嘛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在摩利亚山上一面你看见有圣殿，另一面为什么你看见有所罗门的王宫呢？非常清楚，你记不记得大卫曾经要替神建造圣殿，神说不行，你流了太多人的血， 然后呢，神告诉他，我要建立你的家室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想到我的家，让我先建造你的家。所以如果让我好好的建立你的家室，那么在你的家室里面，你有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，然后让所罗门来建造我的家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要建造我的家的话，你不行的，你现在流太多的血，但是让我来建立你的家。只要你的家被建立好了以后，那么很明显的，所罗门所以能够建造圣殿，凭着他自己的本事，凭着他的身份是不可能的。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后面大卫，你能想起大卫犯罪的种种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恩典在那掌权。所以等到恩典在你的家掌权，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可以来建造我的殿，那个人叫做所罗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今天最后所罗门诞生了，所罗门也坐在王位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就借着他来，就借着他来建造圣殿。那当神在那里建造王大卫的家室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，他所建造这一块就是所罗门的王宫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代表神怎样建造他的家室。那么等到我们知道说，等到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，是大卫来建造神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今天如果教会要得到建造，我们每个家都需要让主先来建造。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不管怎么样，让主先建立我们的家室。所以每一个家都是很重要的。丈夫要爱你的妻子，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今天不光是，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等到我们这个人被建立起来了，然后感谢主，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要说不是我做的，是主在我身上做的。结果因着主所做，里面有一部分叫做所罗门，想让所罗门起来建造圣殿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我们就一同来建造神的家了，不可能的。主说，今天你知道，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就是会容易叫弟兄姊妹受伤的嘛。我们流了太多人的血，为什么很多人不来聚会？就是我们像大卫一样，太多太多的血。所以只有当主把平安赐给我们，只有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，主在我们身上结出一些果子来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个人让主来建立，我们家要让主来建立，我们甚至在职场里面，在我们的教室，在我们的学校里面，都让主来建立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一个地步，现在靠主的恩典，我们起来一同建造神的家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摩利亚山上，这一边是圣殿，这一边呢是所罗门，是大卫的家，可以说大卫的家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，前面就是以弗所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，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然后到是新人，然后渐渐成为圣殿，然后呢给我们看见说，借着教会能够叫执政的掌权呢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不止如此，现在我那这个就是神的旨意。然后最后教会怎么得到建造的呢？不要忘记，这是为什么后来下面讲到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气，等等等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明白为什么后来以弗所后半段是这样讲的。所以等到你看了整个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你还记得，所以有以弗所书，因为有以弗所人好像闯了祸了，那根本就是圣殿里面的故事。所以现在你脑子所想的就是摩利亚山的故事。所以如果以那个做背景的话，难怪保罗会讲到这个隔断的墙，中间隔断的墙。当然你到这个公正的，然后自自然然的就想到，你们说丈夫的要爱妻子，你看见这个和哥罗西讲的不一样。哥罗西讲的丈夫爱妻子就是丈夫爱妻子，没有说像基督爱教会，没有这个标准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们的家得着建立，然后呢弟兄姊妹，就在你家里面，你不知道主用什么样的一个人，结果他可以起来建造自教会。所以不要以为说非我不可，你看见吗？虽然大卫很失望，对不对？大卫有两次，他犯罪不肯，不肯 这个认罪的时候，先知告诉他说就是那个人，因为先知讲了一段话，说就他讲了一个故事，然后这个大卫很生气，先知说你就是那个人。那么等到他要建造为神建造教会的时候，先知告诉他说你不是那个人。所以难就在哪里呢？今天你有心要来服侍，结果他说不是那个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是别人老早灰心了，但是大卫不是，大卫他真的让圣灵在他身上工作，然后产生了所罗门。那么现在所罗门建造的所罗门的殿，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所罗门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讲是大卫的殿，都是所罗门的殿嘛。但是很稀奇，明明是所罗门的面，面子是所罗门的，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他晚年的时候，把所有的积蓄都为作圣殿，只要圣殿盖起来，谁盖都好，不一定非要我盖。所以这样的人，就是让圣灵在他身上建立家室的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后半段五章六章的故事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你表面上我们知道是以弗所书，但是你如果真的知道那个背景的话，你知道就好像腓勒托就是那个以弗所人闯了祸，先收到信，他们终于如果真的那个以弗所人他再来读这封书信的，他一定会想到那一天圣殿的情景。好了，我想呢，关于保罗第三组书信，当然以弗所书可以做代表的，没有疑问的。那么哥罗西书呢是掉过头来，因为以弗所书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哥罗西书呢是讲基督是教会的头。然后呢，这所以讲的教会最清楚的。那么等到讲到腓立比的时候，或者这样讲，腓立门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写得着以弗所书的启示和哥罗西书启示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这就很清楚，这就是腓立门书。所以这三本书呢是讲生命的，有一本书是讲国度的，那就是腓立比书。腓立比书讲到国度的奖赏，讲到天上的奖赏。所以讲到我们要竭力的追求，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个所以比这个使徒这个比腓立比书呢，就变成最深最深的一本书。我活着就是基督。那么当大家读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保罗呢跟腓立比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。好了，我想呢，关于这个保罗第三组书信，我现在我们大概的把它稍微介绍了一下，我们当然没有很多的时间就进去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